弟兄姐妹，新年好！愿主的平安在这个世代，真是每天都与你们跟你们的家人同在，这是我们实实在在需要的。神给我们太多了，所以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光可以每天享用，我们也可以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朋友来分享。今天我的题目也是因为刚才比根也提到，今年现在是过年的时间，今天也是一个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这一些节日呢，有很多礼物的来来往往，但是盼望我们都知道，神已经把最好的礼物一次过送给我们。这个礼物呢，不会过期，不会过期。这个礼物一生每天都可以享用，没有代用品。希望我们牢牢记住神对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背诵今天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你可以闭起眼睛，用祷告的心来念这一句。不光是我们基督徒知道的经文，连我看见一些的可能没有接受主的，他们也很熟悉这一句经文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我们大家低头，以及同心向主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就是我们看见这一句短短的经文，就把你的爱完全显明出来，把你对世人的心意、对世人的旨意都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是关于灭亡与在主里面的永生的一些分别，这对我们的一生非常关键的。就很多人因蒙恩重生得救，但是还有许多的还徘徊在福音的门外，甚至不认识主的。但是主，我知道你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位在主里面的都应该来传福音。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也经常思考，是否每天主都在我的生命里面居首位。主，求圣灵让我们常常警醒，抵挡神的不会放过神的百姓。求主你恩待也怜悯我们的软弱，求圣灵真是给我们有上面来的能力。我们就把这一段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你真是导空我们这里每一位的分享的、听的都得了圣灵的帮助。谢谢主，我们很宝贝这一段的时刻，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把约翰福音这个很简单的经文呢，也把英文版本写出来但是我们中文呢用字很美这个讲那个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英文用一个非常简单，就是我们不懂英文的也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 gave， 中文就是给很有意思gave， 给神就把这一份最美好的礼物，他的独生儿子给了我们，给了我们，就是这样简单，一句很简单的经文。然后呢，其实我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一份宝贝的礼物里面所包含的其他礼物，我们每天都可以用。所以在雅各书第1:17里面讲，各样美好的赏赐，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它本身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 我要让大家看看这个英文版本红字这一个。有的时候呢，我们一分我们的信主的看见这个恩赐这一个字呢，我们想的太多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侍奉上属的一些恩赐，往往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恩赐啊，他有这个恩赐，我没有。这个是讲侍奉的恩赐，但是这里所讲的各样美好的赏赐跟各样完备的恩赐，这英文版本就是一个字，礼物。各样美好的赏赐 ，every good gift， 各样完备的恩赐 ，every perfect gift， 都是从上面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根据这一个来分享，就是这个礼物，这个神的礼物所包含的是什么。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礼物啊。先分享神的礼物，但是之前呢，我有一个短短的介绍。其实这个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啊、很简单，但是在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的差不多几乎是同一个意思的。但是我们往往以为是、约翰福音写了神爱世人这一段经文，我们可能会讲后来保罗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其实保罗写罗马书的时间比约翰福音写那个约翰写约翰福音早二十年到三十年的。但是当然我们非常爱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清楚把神的赐下他独生子给我们，等我们不仅灭亡反得永生。这个英文两个字就是 God gave， 神给。罗马书写的另外一种方法，他是注重这个礼物。罗马书保罗怎么讲呢？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个几乎两个是可以，就是说大家反映出来是一样的。但是保罗所写的神的恩赐，这个就是神的礼物 ，the gift of God， 其实是一样的。这两句经文啊，就很有意思。开始之前呢，我讲一讲我们现在过年，现在过年。一个礼物就是人与人之间经常有礼物的交往、啊、右手边好像那个礼物包装的非常美好的一个，这个呢让我想起我小孩子的时候了、啊、但是现在的礼物，人与人之间的交集的礼物、这个生日啦，这个有孩子啦、这一切的礼物呢，现在越来越简单了。现在跟这个时代不一样，现在根本不需要像我们以前，我小孩子的时候，六零年代的时候，那个交换礼物这一种方法完全不一样。现在几年前呢，他们就送一些礼物卡了 ，gift card， 啊，最受那个欢迎是 Amazon.com 啦 ，Costco 啦，一些的商店的卡，还是有一张卡。今年呢，我收了一份礼物，卡都没有了，是一个电子邮件。他这个电子邮件就寄来给我，某某某送你。比方说50块钱的 一个礼物，就是你把这个纸打印出来，你就可以到店里面扫这个条码，就是这样简单，包装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电子邮件。但想到我小孩子的时候呢，那个是非常过年的时候，这个气氛非常好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到处去那个探望啊，我们说是拜年。拜年呢，一定要带一个礼物，这个礼物一定包装得很好，而且呢很有兆头。我小时候啊，最普遍的一个礼物啊，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啊？这一个糖，那个糖果的名字啊，叫发大糖，好兆头了吗？那个新年都是恭喜发财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小时候的这个，我在网络还找到这个东西还在啊。我讲的是1960年代啊。就这个发大糖、所以可能你要另外一种叫利是糖啊，利是糖也是差不多这个，就是我们是讲兆头。那个小孩子当喜欢就去，这几天年初一到年初七吧，去到处去探望的时候呢，最喜欢就拿红包了，哇，一袋红包很欢喜很快乐。但是现在这个时代都改了、啊、这种气氛大概已经 even 在华人社会也是慢慢淡化了。所以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礼物，但是人与人之间也有另外一种礼物呢，是有动机的。他送一份礼物给你啊，里面含有他就有一些的要求。这个我后边一半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实际的例子，这一种非常危险的礼物啊。但是这个也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的礼物。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礼物呢，就没有什么的一个保留的价值的，有很多的一个糖果吃完就没有了，红包里面的钱用完就没有了，而他送你一些东西可能没有用的。我小孩子的时候呢，也看见了有一些礼物来的太多了，糖果啦、饼干啦来的太多，我们怎么办呢？把这个礼物纸打开，重新包装再送出去的。所以这一种是旅游礼物。就是跑了，游来游去的，游来游去的，所以这些礼物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的价值的。所以呢，人与人之间，但是也有一种是比较有深刻的影响的，啊，就我不是讲那个 Valentine's Day 这一种啊，这一种一顿饭，送一束花，一个礼拜就没了嘛，来，但是有一种是家庭里面啊，尤其是配偶之间的一些的礼物，啊，父母跟儿女的一些礼物。是很有感情、很有纪念性的，也有一些是属灵的长辈给我们的礼物，写一些的书信啊，给我们的一些的录音带，这个是很有纪念的价值的。在我做基督徒年幼的时候，就是说不是我年幼啊，我是年幼的基督徒的时候，有一个长辈呢，他写了一个东西给我。其实我当时啊，有好几个字我看不懂的。但是呢，这一位的属灵的长辈呢，已经被主接去20几年的。这是我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呢 ，clean up 嘛，整理一些的文件，找一些，发现这个东西还在我里面，还在我的手上，所以我就拿出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种感情的礼物，当时就对我来讲是一种很鼓励的礼物，但是现在。也是，只是说我怀念这一个长辈啊，他已经不接他去，已经20几年。那个时候我可能受惊了，没几年，刚刚出来学习这个侍奉，所以他就写啊一个卡片给我，很宝贵。但是呢，对我来讲是一种鼓励，但是呢，就没，只是用现在就是一个怀念而已啊。我们现在来到那个题目，就是神第二种。神赐世人的礼物。刚才我们的诗歌比根弟兄第二首诗歌很合适的一个题目，神赐世人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但是以我们人的理性来讲，我们要有一个认同，一个共鸣，所以应该是不是从说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或理性上可以了解，但是我们从诗歌里面所讲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可以从这个 很容易去大家认同，这个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圣经的其他的故事，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证明，耶稣基督的伯利恒的诞生，从那个时候这份礼物实实在在已经降临的人间，实实在在。然后诗歌里面继续讲，耶稣为世人代罪，被挂在十字架上。诗歌的第二段，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第三个，耶稣也为我们复活，荣耀的升天。所以这三个，耶稣的降生，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我，为了我们的罪代死。耶稣也为了我们复活，战胜了死亡，现在已经坐在神的宝那个右边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都很熟悉，感谢赞美主的。但是这一个神赐给我们这一份礼物啊，他的心意是什么？除了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很简单很清楚告诉我们， 我在旧约里面找到一段经文呢，不只是对人的心意，也是对这个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们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旧约那个先知以西结也是一个祭司了，他讲，人子啊，我立了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聆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告他们。如果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定死亡，你以西结却不出声警告恶人离开他们所行的，这恶人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我却要因他的死救救你。如果你警告恶人，叫他离开他所行的，他人不准离，他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却救了自己的生命。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宣告，我指着我永生起誓，我绝不喜悦恶人死亡，却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得以存活。以色列家回转吧，离开你们所行的，何必死亡呢？这个讲得很仔细，其实也就是说，神这个心意是不希望我们灭亡，我们可以得以存活的永生。虽然这个恶人这个字啊，我们听起来有点不舒服了，但是这个意思其实在英文版本，除了有恶行的人之外，也就是这一些没有神的人，也是这一些我们一般所讲的你是罪人，这个罪人这个 sinners。 所以这一个对我们是基督主类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迫切传福音的呢？就是因为一个神对以西结所讲的话，你要跟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要不然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而灭亡的话，我却又因他的死追究你。所以我们基督的信徒理应去迫切的为一些没有接触的耶稣的要听福音的，我们迫切传这个福音。这是神不光是对世人的心意，也是对我们一个基督信徒他的百姓的心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样讲，原来就算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耀的，因为传福音的需要驱逼着我，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就有祸了。所以我们这一些家庭里面可能还是有还未信主的，我家里也有啊，我姐姐还未信主的，有一些在一个教会的福音徘徊回回进进出出的，我们一些亲戚朋友，你的那个工厂里面的同事，这一些都是我们传福音经常带到的对象。我们希望把我们已经得到的这一份神最好的礼物与他们共享，这一份礼物。所以彼得后书也这样讲啊，主没有延迟他的应许，就如有人以为他是延迟，其实他是宽容我们，不愿一人沉沦，而是人人都悔改，是人都悔改。所以我讲，我讲神的礼物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太多了，我只可以举一些例，也不能详细讲，因为这个每一个一个样，每一样的包含的礼物里面的礼物都是一个讲道的一个题目。第一个，那个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读约翰福音啦，就是四福音书呢，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是读这个福音书，但是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福音是圣经上所应许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关于他的儿子。那我是一个有一个英文字，一个英文字晚一点再有一些的交通，福音就是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的。这个是第一样的，他那个那个独生子礼物里面的另外一个礼物，就是福音。第二个就是圣灵，约翰福音讲，如果你们如果爱我，遵守我的命令，我要让父祈求，他就将赐给你们另一位会助者，这个也是一个英文，让他与你们一起直到永远，他就是真理的灵，是世界不能接受的。 感谢主，在基督徒里面，圣灵都与我们同在，圣灵都在带领。虽然耶稣基督已经不在我们中间，在天上，但是他已经差遣了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一个是福音，第二个是圣灵，第三个加拉太书这样讲，因为你们借着信在基督里都是神的儿女，这样你们不只是奴仆，却是儿子了。所以我们从这份礼物里面也测了另外一个礼物，就是我们信基督的已经是神的儿子，已经是神的女儿了。第四，加拉太书第五章，基督释放了我们啊，为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另外一个礼物就是我们信耶稣以后得到耶稣这一份礼物一样，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在里面得到自由。另外一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因为我父的旨意只是所有看见而信的人就有永生。这个是约翰福音根本不止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即使一些例子而已，还有其他的，我们与主同作王，我们一起背着十字架，这一等等等等，都是从这一份大礼物里面所包含的很多的我们所得到的益处。所以我把这一些归纳起来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一个 link， 一个链接，所有都是关于神的儿子的，福音是关于神的儿子，真理的灵，圣灵是来自神的儿子，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如同耶稣是神的儿子一样，我们得自由是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因信而有永生是凭着耶稣基督得到的。所以这一些都是这一份礼物里面包含的一些礼物，也就是雅各书刚才讲每一样一个美好的礼物，每一样完备的礼物都是从上面来，都是接着他的儿子送给我们的。这个使徒们怎么来形容这一份礼物呢？很多地方有，但是有两个地方是几乎一样的。保罗怎么形容这一份礼物啊？感谢神，因他有无法描述的恩赐。无法描述，其实英文不是描述，英文是 God's unspeakable gift， 就是说说不尽，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的一份礼物。彼得前书，彼得使徒彼得怎么形容呢？差不多，你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你却爱他，如今看不到他，你们也相信他，并且怀着无法描述，也是无法描述充满荣耀喜乐的欢欣跳跃。这个无法描述的喜乐英文是 joy unspeakable， 就是我们人的言语没有办法可以讲得出这一份礼物怎么样的宝贝，怎么样的宝贝。我们感谢主了，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假如我们真是把耶稣居首位的话，我们每天都可以享用他，我们每天在他里面都可以汲取这个耶稣的能力，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我分享那个神的礼物呢，我不继续下去了，因为太多，大家其实我们的脑袋里面都应该很清楚。我现在要分享另外一种礼物，是魔鬼给世人的礼物。魔鬼给世人的礼物，你可以讲啊，你把礼物这个字跟魔鬼连在一起，就有一点怪怪的。但是这个就是魔鬼用的方法，魔鬼是抵挡神的，魔鬼就是也是要诱惑我们的，但他用的方法是什么？既然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魔鬼也诱惑我们要给我们礼物，所以魔鬼给世人的也是他眼光来看见我们人的弱点，他送一些礼物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不能豁免。之前我们来温习一下，耶稣受尽完了以后被带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读了。他有三个试探，这三个试探呢，耶稣是用什么方法来拒绝，用什么方法来抵挡， 用什么方法来胜过这一些的试探呢？都是一个方法，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第一个，他要耶稣用石头变成食物。这个耶稣的方法就是人是靠食物来过日子的，是靠神口里的每一句话。第二个，他是试探耶稣，乱用他的能力要试探神。所以那个耶稣也是用神的话语，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第三个，第三招也是最厉害的一招了，就是那个魔鬼说，你假如服服敬拜我，我就把一切都赐给你。一切，只要人有一个那个渴望荣华富贵的，这一招是最厉害的，就是跟随这个魔鬼的旨意。但是主是用神的话语来抵挡胜过，抵挡胜过。但是魔鬼呢，离开了耶稣了，他的试探不成功，失败了，完全的失败了。但是撒旦的那个注意力现在是来到我们那个神的百姓的身上，来到神的百姓的身上。使徒约翰的年老的时候写了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就是把刚才魔鬼撒旦那个试探耶稣的这三个东西综合用很简单的言语跟我们讲。我们的世界上被诱惑被引诱，不外乎三样东西，就是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今生的骄傲。你把石头变成食物吗？肉体的欲望。你看见的东西我都可以给你吗？眼目的欲望。你能做这个事情很好，是很棒的，今生的骄傲。这些都约翰说，世界觉得出去世界的不是出于父的。这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啊，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其他宗教也好，我们几乎每天都会遇见这一些的试探，这一些的试探。首先，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能每天在怪这个怪这个。我们受的引诱诱惑是怎么样呢？人被诱惑不可说我是被神诱惑，神是不被恶诱惑的，他也不诱惑人。但每一个人被诱惑是因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被迷惑了。这短短的几句经文，那个诱惑这个只提了六次，私欲这个只提了两次，再加一个，我们不要被迷惑了。我们被迷惑不是要怪谁怪谁，就是我们每天做许多的决定，其中有一个决定就是对着诱惑的态度是怎么样。我找到一个图啊，这一个图呢就讲眼目的情欲，其实肉体的情欲跟这个今生的骄傲也是合的四点的。希望我的东西，我的东西使我快乐，我的东西使我重要，我的东西使我安全，我的东西使我富足。这四点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我的，就是我的东西使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魔鬼就看见人的弱点，这都是我们的弱点了，他就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们，用这些东西来诱惑我们。你可以讲我在经济上非常富足，这个我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两个，眼目的情欲跟肉体的情欲跟钱财不一定搭上关系的。就是你很有钱，哦，很穷，你也是有眼目的情欲跟 肉体的情欲，我们逃不了。撒旦看清楚这一些东西都是可以试探我们的东西，所以约翰就用很短短的经文要我们警醒，这一些东西我们几乎每天都面临的，就是肉体的欲望、眼目的欲望、今生的骄傲。撒旦可以跟我们讲，我们也可能认同，假如我是追求事业的成功，假如我为了我的家庭来建立财富，有什么不对？没有不对，一点都没有不对。神给我们聪明智慧，有恩赐，也要我们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自己来建立一些东西，只是我们怎么来用，只是这个东西，这一些东西是否我们生活的居首位，这是我，这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撒旦就利用这一些东西来迷惑我们。撒旦不要我们离开教会，他不需要讲这些东西，他只要用一半的理由，一半的真理告诉我们，你可以在教堂，但是你不需要在教会。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一句话，你可以每个礼拜都到教堂去，但是你不需要在教会里面啊。所以希望这个大家明白我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一个不是一种礼物，所以是一个思考问题，一个思考问题。我们世人给魔鬼的啊，是什么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就是说，另外一个，换句话讲，魔鬼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魔鬼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其实很简单，魔鬼最喜欢的礼物就是我接受他的礼物。魔鬼最喜欢的礼物就是我，可是是你接受他的礼物，只有一份礼物，不管这个礼物是关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或今生的骄傲，我们只有接受一份礼物，它的目的达到一部分。我们可许是去明知道去接受，还是不知不觉去接受，但是它的目的已经达到一半，然后一点一点加多，一点一点加重，好像一些慢性的药品一样，我们越来越希望更多更多更多。我们理应拒绝的，我们往往接受，接受是人的问题，接受是人的问题。有一句话，英文，我只有英文查到，中文没有翻出来的，我就大概翻给大家听。这个诱惑和引诱，一般来讲是进入一个门，这个门是怎么样呢？这个门是我们故意打开一点的，就是我们故意打开一点门，让这个试探能进入。这个是谁打开这个门呢？是我打开这个门，不是魔鬼撒旦就打开这个门。Temptation usually comes in through a door that has deliberately been left open.是故意打开一点的，这个故意就是我的决定，我没有把它关上，我只故意让留一点空间，就是我们也有兴趣去看看这一个礼物是什么啊，它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举很简单的。所以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很感谢神啊，神知道我的不足，真是单凭来讲一些的圣经的话语啦，一些例子啦，一些图啦，大家都明白，但是希望不够深刻，不够深刻。我上个礼拜听到我太太跟我讲一个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一个见证啊，这个是第一手资料啊，不是经过某某，不是 YouTube 这一些，是他亲自跟我太太讲， 我太太跟我讲，因为我没有参加这个聚会，她跟我讲的时候呢，我的太太不知道我今天是讲礼物的。她跟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我说我感谢神，她给我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真实的生活的例子。这个故事我也短一点讲啊，因为是我不希望讲的太具体啊。这一个在组里面的弟兄姐妹，他是在一家这个医疗服务公司里面做很高的职分的 director， 他是做这个 director 的，所以他有权柄，他这个权柄包括签字的啊，包括签字的。所以最近呢，有人去跟他联系，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写一些信啊？我猜了这一些信呢，因为他是做这个行业的，我猜这一些信呢是让这一个我用这个试探姐这一个字好了，试探姐，用这个试探姐，他可能有申请一些的东西，跟联邦政府申请也好，跟州政府申请也好，他需要一些推荐信或介绍信，所以呢，他提出一个建议，就让我这个在组里面的弟兄姐妹写一些信。好了，这个影友来了。他说假如你这样做的话呢，我每一封信给你$10,000，每一封信给你$10,000。啊，这个故事在这里结束了。我这个弟兄姐妹，这个组内的弟兄姐妹很决然的说，啊，我们不谈这个事情，这个是不可能，就是说他就把这个门关掉了。所以这一个对我们来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撒旦利用他的工具，他有一个动机，他看到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呢？原来我这个在组内的弟兄姐妹，他跟我差不多，给我年轻一点，但是也是接近退休年龄，虽然他是做 director， 他是退休年龄，所以他看见一个机会，他看见一个机会 opportunity， 然后他有一个建议，他出价钱了 offer，他给一个 offer， 这个 offer 连带的，你就是很简单，写几封信，啊，用你的公司的那个名义写一些信，签个字给我，我就给你有一些额外的奖励。然后最后就一个决定了，感谢主，我这个组里的朋友，他就把这个门关上。但是我不怀疑有人会把这个门打开。因为这个就是刚才所讲的魔鬼对这个耶稣的第一个考验，第一个引诱，什么？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个英文是 turning stones into bread， 面包啊。这个 bread 在英文的另外一个解释是钱， bread 就是钱了，这个英文 bread 就是钱。所以呢，他怎么呢 ？Turning stone into bread， 就是把一些信变成美金，也是纸，一张纸变成美金。美金的英文就是 greenback， 就是绿颜色的纸。所以这一个就是一种很实际的。我很感谢神给我这一个，很容易了解的。撒旦每天都找机会来诱惑我们。啊，这一个是用钱财方面诱惑，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了。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样讲，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留地步就是把门打开一点点，啊，我们可以谈，啊，我们可以多了解。这个问题来了，就是你把引诱从门那个小小的开一点点门就进来了。感谢神给我这一个例子，也感谢神让我这个在主里面的朋友很坚决的拒绝给一个提议。最后一个给那个，弟兄姐妹来思考的，我们世人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神？我们世人有什么礼物可以送给神？嘿，神什么都有了，什么世界的天地万物都是神接着他的儿子来创造的，他什么都有。 我们人生存、植物能生存，都是有神来的能力，我们来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世人给神，我们什么东西可以给神？好像说神还是缺一些东西，我不敢这样讲，但是有一个我可以讲，就是以我来讲，神没有完全得到我，我不知道你，神没有完全得到我，这个是我自己知道嘛，我没有把等。换句话说，我没有把我自己完全的送给神，因为我感谢他给我这份礼物，我就把我自己成为一个祭，成为一份礼物，完全的给神。但是我没有做到，很多人也没有做到。求神怜悯我们，我们在地上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可以借着神的话语，借着学习，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有一天可许我能把我自己完全像一份礼物的送给我神。所以最后我给大家一个金句，怎么送呢？好难。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讲的比较容易理解，所以弟兄们，我借着神各样怜悯劝你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圣洁蒙神喜悦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或另外一种翻译是你们如此敬拜乃是属灵的，不要效法这世代，又借着理性的更新而改变，使你们可以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那美善可喜悦完美的旨意。求神恩待我们，求神恩待你们每一位，你们的家庭，真是希望我们真是很宝贝神所给我们这一份礼物，但是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常常让我们警醒，这个世代是有人不喜悦神，所以他不会放过我们这一些爱神的弟兄姐妹。好，我把这个时间交给比根弟兄。